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撤离驻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人员，应对中东安全风险升高。
俄国新任大使向川普保证，将推动美俄关系正常化。
联邦军队支援洛杉矶维稳，州长禁制令遭驳回。
马斯克打电话给川普，两人关系出现回暖迹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称赞，联邦上诉法院对他的广泛关税政策的裁决有利于美国，是美国的伟大胜利。上诉法院周二晚上作出裁决，允许川普政府在上诉期间继续征收广泛进口税。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这项裁决意味着美国可以使用关税来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国家的侵害。他写道，这是美国的伟大胜利。美国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的本次裁决延长了在5月28号对另一家联邦下级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川普超越权限之后做出的类似裁决。上诉法院指出，鉴于国际贸易法院对川普关税政策的挑战涉及极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将加快审理此案，并于7月31号听取辩论。
丹麦议会6月11号批准了一项允许美国在丹麦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的法案，这项法案还有待王室批准。此前，丹麦曾经和美国达成协议，允许美军进入丹麦的空军基地。丹麦议会周三在94票赞成、11票反对下，大比数通过法案，允许美国在当地领土建立军事基地。这项获批的法案扩大了拜登政府于2023年达成的一项军事协议。这项协议授予美军广泛使用丹麦空军基地的权利。因美国总统川普公开表达购买格陵兰岛的兴趣，丹麦议会的最新举动引发了批评人士对丹麦主权的质疑。因围绕格陵兰岛的谈判仍在继续，但议会的最新进展凸显了这两个北约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项提案目前正等待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签署。
欧盟正筹备制裁两家中国地方性银行，指控他们协助俄罗斯规避欧盟对俄国的贸易限制。这将是欧盟首次对第三国金融机构出手，代表欧盟对中共在俄乌战争中角色的警告进一步升级。根据彭博社取得的欧盟内部的文件，这项制裁提案已纳入欧盟第18轮对俄制裁草案，仍需27个会员国一致通过。内容显示，两家银行因涉嫌协助俄方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或出口融资方式取得受限制物资，将被禁止与欧盟境内金融机构进行任何交易。这项制裁提案提出之际，正值欧盟筹备7月份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峰会，外交敏感性甚高。欧盟官员坦言，峰会是否纳入中国银行议题将取决于同各成员国协调的结果，也可能因美国总统川普在下周加拿大G7 峰会上的表态而产生变数。
中国近期发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人资料外泄事件，包括40亿笔多种个人资料记录，包含其中8亿微信用户的身份资料，全都暴露无遗。这得以让外界看到了中共庞大规模的大数据收集的冰山一角。网络专家分析认为，这次外泄很是蹊跷，或是疏忽，或是故意，背后都有大问题。这个事件由一家专注于数据和网络安全的独立媒体机构 CyberNews 在6月10号发文披露的。报道说，这个研究团队在5月19号发现一个没有密码、内容高达631GB 的资料库遭到外泄，包含40亿条有关中国人的个人资料，并发布一份简易报告。报告指出，外泄资料库经过精心收集和维护，含多个来源的数据集，记录数量从超过50万到8亿多条不等，主要记录中国用户的银行数据、微信、支付宝等敏感的个人信息，以及部分台湾民众的资料。这个研究团队认为，这次泄露的数据量庞大且类型多样，很可能被用于监视、分析或丰富数据的集中聚合点。
世界首富马斯克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何去何从，近日来引发各界关注。 两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马斯克周一晚上给川普打了电话，而在周三，这位亿万富翁公开表示，对自己上周针对川普的一些言论感到后悔。针对马斯克周三的公开歉意，川普总统在接受《纽约邮报》的简短电话采访时说，他认为他这样做非常好。知情人士告诉 CNN，当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和副总统万斯上周五与马斯克通电话时，川普和马斯克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开始缓和。在洛杉矶开始出现反对川普政府移民执法的示威活动后，马斯克在上周末已经表现出向川普靠拢的迹象。他在 X 平台上张贴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的贴文截图，彰显他支持川普在应对洛杉矶抗议活动中的立场。
周三，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罕见地访问北京。他强调，美中两国必须共同承担缩小巨大贸易逆差的重担，而且中国必须改变贸易方式，否则世界经济将陷入新的萧条。他说，美国和欧洲不会允许中共国通过越来越明显的、有意识地向世界倾销产品来摧毁本地的重要产业。他还表示，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责任，改变导致供过于求的政策。否则，贸易壁垒和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将侵蚀全球经济增长。下个月，中国和欧盟将在北京举行峰会，纪念双方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根据官方声明，双方将讨论为中国在欧洲销售的电动车设置最低价，以及为稀土出口到欧盟27个国家开辟绿色通道。中国方面正寻求缓和与欧洲的紧张关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撤离驻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人员，应对中东安全风险升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佛罗里达大学11号报道，佛罗里达大学和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笔记本电脑和智能音箱中的数字麦克风，即使在没有主动录音的情况下，也会把音频以无线电信号的形式泄露。这些无线电泄露发射可以穿透墙壁，被无线电接收器捕获，从而重建清晰的语音，实现远程窃听。像 Spotify 和 Google Drive 这样的浏览器应用程序，足以使麦克风泄露这些信号。虽然捕获的音频充满了静电干扰，但机器学习程序可以对它进行清理，并把它转录为文本。这引发了人们对潜在的工业间谍活动或政府监控的担忧。由于麦克风的长线连接可以充当天线，放大信号，这种漏洞在笔记本电脑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提出了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缩短麦克风的连线，调整音频处理协议，降低信号清晰度。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和制造商分享。
近日，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突破性的低成本机器人人造皮肤，能够精确复制人类触觉的细微感知能力。这款创新皮肤由嵌入电极的电解水凝胶制成，能够同时感知多种感觉，包括压力、纹理、温度，甚至类似疼痛的信号，并覆盖整个表面。这款高灵敏的电子皮肤设计的像手套一样贴合机器人手。传统的机器人触觉依赖于刚性的局部传感器，这款创新皮肤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研究人员让整个皮肤表面都发挥传感器的作用，使机器人的触觉感知能力更贴近人类皮肤的全面感知能力。这一突破有望彻底改变各个领域，比如开发更灵巧的假肢，通过改进的触觉反馈增强机器人手术，让机器人能够在太空探索中以更接近人类的触觉与陌生环境互动。
布莱根妇女医院的一项新研究表明，靶向一种名为 CCL2 的分子可以阻止阿兹海默病的发生。这项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发现，阿兹海默病患者的血液和脑脊液中 CCL2 水平高，跟认知能力下降加剧相关。CCL2 是一种趋化因子，一种信号蛋白，在吸引免疫细胞到炎症部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高水平的 CCL2 会导致大脑过度炎症， 因为免疫细胞会过度清除斑块，从而加剧认知能力下降。通过降低小鼠体内的 CCL2 水平，科学家们改善了认知能力，并减轻了脑损伤。这项策略的重点是调节免疫反应，而不仅仅是淀粉样斑块。这项研究为阿兹海默病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这条途径重点是通过调节免疫反应，有希望超越目前以淀粉样蛋白为中心的治疗途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达尔切耶夫周三向美国总统川普递交国书，并表示将致力于全面恢复美俄双边关系。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三月任命亚历山大·达尔切耶夫为俄罗斯驻美大使。此前，俄罗斯和美国已于2月18号在沙特会谈中达成了任命共识，美方并于2月27号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召会批准其履新，象征双方外交对话重启。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达尔切耶夫6月11号晚上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俄罗斯与美国作为两个大国，理应和平共处，避免对抗。他表示，能与川普总统会面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向他保证，我本人及我领导下的大使馆将全力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回归理性与合作。这次会晤正值俄罗斯国庆日前夕，每年的6月12号是俄罗斯日，以纪念1990年俄罗斯联邦宣布国家主权的历史性时刻。该事件最终促成了1991年苏联的解体。在川普的前任拜登执政期间，因俄军入侵乌克兰，美俄关系跌至冷战以来的低点，华府也对莫斯科实施了多轮制裁。川普上任后，双方关系出现缓和，开始就解决俄乌冲突展开接触与磋商。达尔切耶夫说，我们终于摆脱前政府时期各说各话、缺乏沟通的局面，转向更务实但仍具挑战性的对话机制。他说，尽管当天和川普的会晤因外交礼节而时间有限，但对话十分具有建设性。现年64岁的达尔切耶夫是资深外交官，曾两度派驻美国，并于2014年至2021年间担任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他长期参与对美事务，被俄高层视为对美政策的专家。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周三表示，由于中东地区可能出现动荡，美国政府正在把非必要人员从那里撤离。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减少其驻伊拉克大使馆工作人员，并允许驻军家属离开中东，以应对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国务院周三表示，根据最新评估和确保美国人在国内外安全的承诺，已下令所有非必要人员从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撤离。该大使馆之前已实行人员限制，所以此命令不会影响大量人员。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已授权该地区各地的军人家属自愿撤离。该司令部正在密切监控中东地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声明称，海格塞斯的这一举措适用于驻扎在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的军人家属。美国中央司令部作战区域覆盖伊拉克的大部分区域。国务院表示，中央司令部正在与国务院同行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保持持续战备状态，随时支持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任务。最近几天，由于美国与伊朗就伊朗核计划举行的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这次谈判目的在于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实施的某些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此前曾警告，若谈判失败，将动用武力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他本周表示，他现在对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比几个月前更不乐观。他周一在接受《纽约邮报》博客采访时表示，他对达成协议感到信心越来越低。 伊朗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周三告诉记者，他希望与美国的谈判能取得成果，但也做好了应对冲突的准备，包括对美军在中东的所有基地进行打击。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可能将就一项谴责伊朗的决议进行投票，这可能导致联合国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周三对记者说，平息洛杉矶动乱的行动正在取得成效，加州目前状况良好。请听报道。
对于洛杉矶的暴力事件，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周三赞扬了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他说，我们在加州采取的措施正在奏效，我们调动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为加州提供支援，保护我们的联邦建筑、高速公路和公民。他指出，周二晚上在洛杉矶市中心实施的宵禁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希望情况能得到控制，希望宵禁能起作用。邦迪补充说，如果加州政府不去提供帮助，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加州的安全。同时，邦迪抨击加州州长纽森。同时，邦迪抨击加州州长纽森，指责其对洛杉矶暴力事件应对不力，并承诺将严惩反移民执法的暴乱分子和掠夺者。他说，纽森显然没去过现场，也没看过电视上洛杉矶的惊人暴力场面。邦迪还对洛杉矶的抢劫者和掠夺者发出直白警告，如果你在此时抢掠加州的商家企业，我们就将根据霍布斯法案指控你抢劫罪。抢掠不再是过去不予起诉的行为了，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他还透露说，执法部门已经逮捕了超过190人，更多行动还将展开。美国陆军少将希尔曼周三表示，为了保护联邦财产和人员，在洛杉矶部署的军方部队有权暂时拘留个人，直至警方对其实施逮捕。纽森在周二公开指责称，川普调动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员使局势恶化，并称总统此举威胁民主。川普之后回应说，对洛杉矶的军事部署防止了暴力失控。一名联邦法官在周二晚间拒绝了纽森提出的临时禁制令请求。纽森希望法院下令限制川普向加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川普政府周三回应纽森的诉讼说，总统有权就是否动用军事力量应对叛乱或叛乱危险作出判断。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初步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川普正在审查协议细节，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初步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川普正在审查协议细节；
美方审查 AUKUS 协议，英澳表示将继续履行；
阿曼表示，美国与伊朗第六轮核谈判15号举行；
欧盟和澳洲对印太安全感到焦虑，欧盟大使呼吁警惕中俄结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伊朗自从4月以来已经举行5轮谈判。阿拉伯半岛国家阿曼12号宣布，15号将在首都马斯喀特主办美国与伊朗第6轮核谈判。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萨迪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我很高兴地证实伊朗和美国第6轮会谈本周日将在马斯喀特举行。在阿曼宣布这个消息的几个小时前，川普曾表示，美方人员正从具潜在危险的中东地区撤出。在对以色列可能空袭伊朗核设施的揣测日增之际，川普重申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弹。伊朗11号曾威胁，如果爆发冲突，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将会成为目标。
欧盟驻澳洲大使维森廷周三说，澳洲担忧中共与俄罗斯的结盟将威胁全球稳定。虽然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个月在罗马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后表现得相当谨慎，维森廷证实，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已经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进行了高层会谈，目前双方已经在布鲁塞尔展开正式谈判。维森廷说，欧盟和澳洲对印太地区的局势有着共同的安全焦虑。不过就在维森廷发表这番言论的前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却在记者会上对美国施压，要求到2030年代把澳洲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 3% 一事表示抗拒，强调相关决定应该由澳洲自主做出。
以色列在加沙走廊清剿激进伊斯兰武装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16个月。一项要求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并持久停火的新议案12号将提交联合国193个国家表决。这项决议案要求哈马斯释放被劫持的人质，以色列释放在押的巴勒斯坦人，以军全部撤离加沙走廊。决议案还要求立即为人道援助进入加沙放行，谴责以饥荒作为战争手段的作为。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就此向联合国成员国发函，说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造谣。下周联合国还将就巴以冲突召开大会，重新讨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建国的主张。美国警告那些有意投票支持这项主张的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外交后果。
洛杉矶爆发激烈的反联邦政府抗议，联邦政府出动军队维护社会治安。川普总统表示，洛杉矶街头的抗议者是专业暴动分子，他们装备精良，背后有金主支持，不是一般的民众表达意见的活动。11号下午，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办公室外头也发生抗议活动。市长布朗宣布11号晚上9点半开始宵禁，持续到12号凌晨5点。与此同时，纽约市华裔市长庄文仪等人11号在市政府台阶前举行了集会，几个抗议组织像是不要国王和50501通过 Zoom 电话会议，也动员人们14号在美国各地走上街头对抗川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另外，左翼组织发起抗议活动，自10号晚上6点开始在曼哈顿下城聚集，最终演变为激烈对峙和暴力冲突。截止到当天深夜，警方表示有86人被捕，其中34人被正式起诉，包括妨碍公务和袭警等罪名，其他人收到法院传票。
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泽尔丁周三宣布，川普政府将启动程序撤销拜登和奥巴马政府期间对发电厂实施的温室气体和汞排放的限制规定。泽尔丁在华府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正在重拾理性和务实政策，明确环保和经济成长可以并行不悖。他指出，环保局将于今年12月前启动法规修订程序，针对温室气体排放规则和汞与空气有毒物质标准进行调整。泽尔丁强调，这项调整目前仍属于提案阶段，将开放公众意见征询，并承诺新规不会放宽现有排放上限。他重申，即使最终通过，也不会允许任何电厂排放超过现在或是一两年前的水准。美国燃煤发电的占比几十年来持续下降，自2005年达到50%的高峰后，到2024年已经降到仅14%。多位共和党国会议员和地方领袖出席记者会，表态支持撤回原有规定。
川普总统周三出席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办的《悲惨世界》募款演出。过去，肯尼迪中心曾经因为推广觉醒文化节目而遭到川普的严厉批评。川普在今年2月大幅改组肯尼迪中心的领导层，把整个董事会换成他任命的人选，并亲自接替亿万富翁慈善家凯雷集团共同创办人大卫·鲁宾斯坦出任肯尼迪中心的董事会主席。川普自3月17号出席董事会会议时表示，他对设施目前的状况感到非常失望。川普说，我们将让它重现辉煌。他还说，政府将和国会合作争取所需的经费。目前， 共和党议员已经提议拨款2亿5700万美元用于翻修工程。除了国会拨款外，悲惨世界演出也是肯尼迪中心重要的募款渠道。川普预计周三的演出能够筹集到超过10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初步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川普正在审议协议的细节。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7月9号是美国川普政府对等关税暂缓90天的截止日期。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愿意延长7月9号的最后期限，以便在关税再次生效之前完成与各国的贸易谈判，但他认为这没有必要。美国目前已经和英国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与北京达成关税暂时休战协议。美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正处于谈判的不同阶段。据报道，美国和印度、墨西哥的协议或许很快可以达成。周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可能会为那些本着诚意进行谈判的国家延长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周三晚些时候，贝森特在第二次听证会上再次提到延长谈判时间的可能性。他说，我相信那些本着诚意进行谈判的国家可以延长谈判时间。不过，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早些时候表示，欧盟可能是美国最后完成的协议之一。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发布的五月份通胀报告显示，智能手机价格下降3.2%，服饰价格下降0.3%，新车价格下降了0.2%，但玩具上涨了0.8%，体育用品上涨了0.4%。劳工统计局的报告还显示，通胀率连续第四个月低于预期。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增长2.4%，前值为2.3%，环比增长0.1%，前值为0.2%。五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2.8%，环比增长0.1%，都低于市场预期。扣除能源的服务价格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有所放缓，原因是机票和酒店的住宿费用下降。彭博社的评论写道，企业并非没有转嫁关税，受中国进口影响最大的商品的关税成本正在迅速转嫁，但休闲服务产品以及汽车等耐用品则发生通货紧缩。这表明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前景持谨慎态度，而且缺乏信心，足以抵消关税转嫁的影响。沃尔玛公司和 Target 公司等零售商已经发出价格上涨的警告，福特汽车公司和斯巴鲁公司等汽车制造商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美联储上周对经济活动的调查显示，近几个星期美国各地价格以温和的速度上涨，一些地区预计未来价格将强劲、显著或大幅上涨。
川普总统4月2号宣布对各国实施解放日对等关税，随后他在4月9号宣布90天暂缓期，让各国有多一点时间与美国进行谈判。在此期间，美国征收10%的对等关税，各国把握时机与美国谈判，希望在7月上旬暂缓期届满后，能够适用较低且具有竞争力的关税。6月11号，川普宣布美中协议已经达成，北京将向美国供应磁铁和稀土矿物。6月15号到17号，川普将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7国集团年度峰会，预计关税将成为主要的讨论议题。7月8号，解放日关税将在90天的暂停期后生效，可能影响多个国家的进口。7月9号是美国和欧盟就避免对所有欧盟进口产品征收50%关税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7月14号，欧盟为期90天的报复性关税暂停期将结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开始审查 AUKUS 核潜艇协议是否符合川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政策。这次审查将持续大约30天。 对于美方的审查，澳洲和英国都表达将继续履行 AUKUS 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式启动对 AUKUS 核潜艇协议的全面审查，评估这项由拜登于2021年签署的三边军事计划。该协议旨在由美英协助澳洲建构核动力潜艇舰队，以强化印太地区对中共的威慑。根据 AUKUS 协议，澳洲将自2032年起取得多达五艘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之后英国和澳洲将在美国的协助下共同设计并建造新一代潜艇。英方预计于2030年代末取得首批潜艇，澳洲则于2040年代初交付。美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审查旨在确认 AUKUS 是否符合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其中包括确保美军维持最高战备水准，要求盟国分担集体防御责任，以及强化国防工业基础。审查由国防部政策顾问阿尔布里奇·科尔比主导，他长期对 AUKUS 持怀疑态度，曾警告美国潜艇资源有限，若将攻击型核潜艇分给盟国，恐削弱美军在第一岛链对中共的威慑能力。科尔比认为，除非澳洲明确承诺在印太冲突中与美国并肩作战，否则美方不应无条件提供潜艇技术与装备。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这次审查将持续约30天，任何政策方针的调整将透过正式管道对外公布。对于美方审查，澳洲与英国都表达将继续履行 AUKUS 协议。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他对 AUKUS 协议的推进有信心，并强调在川普政府进行正式审查期间，澳大利亚仍将与美国紧密合作。预计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下周将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会议场边与川普总统会面。埃德尔认为，届时澳洲是否能寻求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英国首相施塔默则在本月宣布，作为 AUKUS 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将建造最多12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因应日益加剧的安全威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说，美中关系极好。在伦敦经过两天的谈判，中美两国高级谈判代表于周二晚上宣布达成框架协议。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我们和中国的协议已经达成。请听报道。
美中贸易团队周二深夜达成一份框架协议，但仍需两国元首批准。白宫周三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审查协议的细节。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美国与中国的协议已经初步达成，但需经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最终批准。他表示，全部磁铁以及所有必要的稀土将由中方预先供应，而美方将恢复中国的留学生签证。川普还介绍了双方征收的关税，美方征收的总关税为 55%， 中方为 10%。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威特周三在白宫举行的新闻简报会上，针对美中伦敦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表示，总统正在与他们讨论具体细节，但他对听到的内容感到满意。中方已同意除了这份协议外，还将向美国开放其市场。莱威特对记者说，而对于这项协议，我们将重回到日内瓦商定的条款，涉及中国向美国运输磁铁中的部分关键矿物。我们也同意完全遵守日内瓦协议，因此总统现在正与他的贸易团队审查这些细节。周二深夜在伦敦结束的美中贸易谈判聚焦美中双方出口管制。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共以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作为谈判筹码，而美国则对北京施加了更多的出口管制，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三在 CNBC 上表示，我们需要确保当他们拿出稀土磁铁的牌时，我们也打出自己的牌，告诉他们，听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美国，美国太伟大，太强大了。知情人士告诉彭博社，如果中共政府不遵守协议，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措施，而不仅仅是保留其最近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这些人士补充说，美国准备加强对喷气发动机零部件等产品的控制，或进一步打击华为公司等中国公司，以确保中国向美国的稀土流通。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旅行最怕的不是贵，而是花钱受罪。什么赶行程、进购物店、导游像导航一样的播报，真的是太扫兴了。这次向您介绍一个懂旅行内涵的希望之旅。
十人左右的精品小团，全程不购物、不拼团、不赶路。金牌导游讲文化、讲故事，行程轻松，不赶鸭子。
重点是团员素质很高，不是一群陌生人拼个车，而是能在旅途中聊得来、玩得好，甚至交到真朋友。
日本两条爆款路线现在开始报名了，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
东京、箱根、京都、奈良，每一站都走得有深度，看得有温度。如果您想真正享受旅行的意义，就选择希望之旅，名额有限，不要错过。
北美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